首先，感谢主，也感谢归教会长职的邀请，能够在这个2016年第一个主日，能够来到教会与弟兄姐妹来分享神的话语。虽然这个我的这个 PowerPoint 在另外一个这个 drive 没有拿过来，但是呢，我们所有的这些 PowerPoint 上面的这些的这个，我就是主要都是一些经文啊，所以这些的经文都围绕在这个今天的主题啊，就是在这个主要在《使徒行传》5:12-14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请大家打开这个圣经在《使徒行传》5:12-14。很多人在这个新的一年都有一个新年的一个决心美国人叫做 New Year 什么 Resolution Resolutions 有些时候有些人有很多的决心但希望把这个一些旧的不好的习惯改掉，有一个新的开始在2014年统计这个最高的这个 New Year Resolution 是什么可能大家当然在美国的话就是赶匪了，减肥当然有些人他们要去掉比如说戒酒戒烟或者是说能够把钱省下来等等等等可是呢不久实行了不久就放弃了。在圣经罗马书7:从18-1924-25这里保罗其实他在那里也讲到一个事实，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什么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然后在24那里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是保罗他在罗马书这个7:在6-86:当然是依靠开始要依靠圣灵7:提到假如说我们不依靠圣灵的时候，不依靠主的时候，我们就会落入这个光景。但是在25他怎么说呢？虽然他在前面那一节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保罗是用一种比喻，好像一个当时把一个人绑在尸体上没有办法脱离这种的困境。但是在25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靠着在原文的意思你看英文的话 through 就是通过，透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什么透过主耶稣基督？因为主是全能的神，是吧？他是我们的救主，不仅是我们救主，他是神，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在这光景下就能脱离了。在我一生里面大概在2000的时候，我经历到一次这个有一个所谓的姐妹她被鬼所附，一个很大的聚会场合，当时我非常的惶恐，我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但是12以后，2012我去了国内一个地方， 跟另外牧师还有另外两个姐妹，当我们去到一个姐也是所谓的姐妹家，我们从她身上，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赶出了四个鬼。当时我的经历，我真的是看到主耶稣基督他的名的那种大能。那姐妹，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全身好颤抖，整个脸都不一样，声音也不同了，唱的歌不知道什么歌，那种恐怖的景象，当然是我一生没有经历过的。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奉主名的时候，因着主的大能，鬼就从身上出去了。当鬼出去以后，他就倒在地上，一共有四次。去年在我们教会也有一位美国的所谓的姐妹，当然她的生活也是有很多的地方，还有可能有吸毒，可能有一些的淫乱的行为。而我们三个牧师，我们替她祷告的时候，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替她祷告的时候，同样的他浑身发抖，他脸色也变了，声音也不同。主耶稣基督的名是值得，不仅值得称颂的，主也是大能的主。可以在这些的事实，其实在不仅在福音书里面，在使徒行传有很多次，保罗奉主耶稣基督名去赶鬼的时候，鬼就出去了。当然主也应许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有这样的，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我们可以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去做这些事情，行神迹。但是很重要就是说，我们的自己的生命，我们的行为，我们一切的心智意念，我们有没有被神所洁净？所以的确我们靠自己是不能的，但是感谢主，靠主就能。那么一位靠着或者借着耶稣基督来生活的这个神的儿女，到底有哪些的特征？我提出有六点。第一点，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是连于元首基督的，高举基督的名。第二点，我们凡事祷告，凡事谢恩，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第三点，这位基督徒是勇于见证领人归主的。第四点，这位基督徒是有爱心，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当然领人归主是福音的果子。第五点，这位基督徒他是活在今天，但是他知道主是掌管明天的主。最后一点，承认自己仍然不够完全，勇于认罪悔改。所以这是一个靠着主而生活的基督徒，有这六点。司弗真，大家可能很熟悉是一位在1860年代他是非常出名的牧师，在英国，他讲道很有能力，一讲道有20000人来听到。有一次有一个人来找司弗真牧师， 让他帮忙找一个完美的教会。啊，教会其实就是基督徒的聚集。教会的本质就是耶稣的身体，其实也就是众圣徒。是不是人告诉他，如果他发现了这样一个完美的教会，那是不是告诉他你不应该加入他？因为如果你这样加入的话，那个教会就不再完美了。当然的确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教会，甚至当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这个耶路撒冷这世界上第一个教会的时候，这新约里面的第一个教会也有他一些的问题在那里。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六节他说，主要用圣灵借着道，就是借着神的话语来洗净教会。但不管怎么样，这个第一个新约的教会有它有我们值得学习的一个地方，一些的地方。所以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在它的上下文，我们看一下，在第五章前面的地方，我们从三十一到三十七节，你可以看到很重要的是，他们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乃是因为他们先通过祷告。因为在三十一节说，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神的道在那里基本上就是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那刚才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有一首诗歌就是苦救十字架，不错，我们要回到，常常回到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面前，回到他的救恩里面。而且接着说，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基督复活，众人也蒙大恩，这是在三十三节。所以他们见证主。其次他们都三十二节，其实对应了第二章四十六节，一心一意，他们是同心爱主，而且是爱人的，这是一体的两面。当我们说我们爱主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有爱人的表现。因为呢，说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是一样是自己的，表示什么？他们是甘心的、情愿的来奉献，大家公用。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过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的、需用的分给个人。啊，这是三十到三十五节，其实也对应的刚开始第一次彼得讲到以后，又。非常多人，三千人信主，那个时候在二章四十节也有这种情形。照个人需用的，表示什么？信徒当中有贫穷的，有缺乏的，所以他们需要照顾，所以他们是彼此相爱、彼此相顾的。所以内中他说没有一个缺乏的。然后在三十六、三十七节有一个非常实际的例子，他说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圈位子，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所以看到巴拿巴真的是把一切奉献出来，这些人的奉献都是甘心乐意的奉献，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当然，在对比巴拿巴 在教会的爱心跟慷慨的。接着第五章1-11节就记载了一个贪财跟欺骗的一个负面的一个例子。贪财跟欺骗是我们人最很容易所犯的罪，在提摩太前书6:10，保罗说什么？贪财是什么？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在我们家每年我们都有一个圣诞节的晚会啊，我们开放给学生学者，今年也不例外啊。我们在26号周六啊，我们因为25号之前我们在北卡，我们小教我们在生命之光有一个退休会啊，我们25号赶到家中，26号啊，感谢主，很多弟兄姐妹来为我们准备菜。但我们有很多的礼物，很多的奖品，最高的奖品不透露了，而是有很多的奖品在我们的那个大家来的时候有一个大概是6-7岁的小孩，那是一个弟兄的儿子吧。好，我们就大家就抽奖啊，就是把所有的名字放进去，然后开始抽。抽到他的时候，他很高兴，他就拿一个奖，因为是包的嘛，他就打开，他打开发现，哎呀，这是他不喜欢的，他就在那边唉声叹气啊，唉声叹气，小孩子就是很容易表现出来。后来有没有要这个奖品呢？没人要啊，因为是一个好像一个女孩比较喜欢那个娃娃，还会讲话的啊，然后是男孩子嘛。哎，结果不久以后又抽到他的名字啊，主持人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年轻的Peabody音乐学院的学生啊，他讲了一句话说，你看神会鉴察的哦，你为什么放两个名字呢？神鉴察人心，所以你抽到那奖是不好啊。他就苦笑当然其实这么小一个年纪他知道假如放两个，他以为是说我们不会把所有的名字都抽完了，其实我们奖品很多，我们会把所有的名字都抽完其实我们不过一个也大概全部加起来包括我们大概50几个人在我们家但是当然有些人没有，我们名字没有放进去，但是我们奖品是远超过这些的数目所以每一个人他不知道说每一个人都会抽结果没想到他是放了两个名字他想机会大一点贪财贪心这事其实不仅是说他，其实常常我们也会这样子所以在这里呢，在5章1节这里就记载有一个人名叫什么亚拿尼亚亚拿尼亚这个希伯来文非常的好他是足有恩典的这个亚拿尼亚名字是很好的。他的妻子叫撒菲拉，这个是一个亚兰文，也是很好的名字，很美丽就他们卖了田场，把价银私下留下几分，当然他们可以是不必卖田产或者公开说明他们留下了多少给他们自己，不必这样讲。当然他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就留自己，然后放了一些放在使徒的脚前，那他们想学巴拿巴了。彼得就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意思就是说你听从撒旦来欺骗，然后嫁银私自留下几份，当然留下几份其实刚才讲到也可以，他们的想法就是说，哎呀，我们想跟巴拿巴一样 能够出名啊。彼得说，是降一圣人留下几份，叫你七红圣灵把田地的嫁银私自留下几份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啊，既卖了，嫁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了这意念呢？你不是七红人，是七红神的。所以在这里啊，在神学上，在这里就有一个很大的、很重要的证明，就是圣灵就是神。啊，当然，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啊，那天没带啊，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模式。啊，最上面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个啊，但是圣父中间是神啊，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但是圣父不是圣子，圣父不是啊圣灵啊，圣子也不是圣灵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啊，但是只有一位神。这是三一神的一个重要的观念。圣灵的工作之一就是让人认罪。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八节，就是他就是圣灵要叫世人畏罪，什么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圣灵的一个工作，让我们成为圣洁。当然在第五节，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人都甚惧怕，这是敬畏，这是敬畏神。亚拿尼亚一念之差被神这个挪去了生命，但是反过来你看，巴拉巴后来成为教会领袖，他提拔保罗，那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对比。当然他的妻子也是同样的来欺骗，彼得就对他的妻子说，你告诉我，你卖的田产嫁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还有你们啊，夫妻同心来试探主的力量？其实他们就认为说，哎呀，我们其实可能神不知道，神也不会罚。但是圣经记载，这个妇人他的妻子也同样了扑倒在断了气，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所以全教会和听到的人都甚惧怕。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这对夫妻所受的惩罚是非常严重的，注意神的神自己，神恨恶任何假冒伪善的事情。这对夫妻他们没有敬畏神，他们又不远离这种欺骗、贪心的这种恶。若是他们敬畏神，他们就不会做出这样欺骗神的事情。当然，神借着这个来惩罚这个。在圣经里面啊，在这个教会因为第一个例子的时候，其实神给他们机会的悔改的机会的，因为彼得在那里的时候他已经先问到你，他问他们的时候他已经给他机会，是不是这样子啊，是不是当这样问的时候其实他们可以悔改的，他说哦，当圣灵感到他说不是的，我还有一些钱留下来，他马上就神就赦免他的。神是烈火，所以今天贪财跟欺骗人太多了嘛，对不对？那为什么神没有当时像当时一样来把今天所有这些贪财欺骗的人都消灭呢？当然还是回到刚才我讲了，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机会来悔改。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神的心意是要每个人悔改，神给每个人一生无穷次的机会，我们只要来到神的面前愿意真正悔改，神就饶恕我们。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我们自己的罪，神是什么？信实的。神是什么？公义的，不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免除我们一切什么不义。这是神的应许，所以求神真的给我们把握的机会来认罪来悔改，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在第十二节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他说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许多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所罗门的廊其实在当时是一个公众聚会的地方，公开的聚会，因为他们人数太多了。你看当时的彼得讲到两次以后，第二次都南丁就有5000个人信主，第一次3000，这可能这教会达到10000人的教会。我想今天在北美10000人的教会当然有，是其实不多。这么多人的聚会要找个地方，然后他们就是用这个所罗门的廊下，那是公开，大家都看到了。十三节说其余的人没有一个人敢贴近他们，为什么其余的人这些不敢贴近他们？因为有前面这个例子，上面贪财的例子啊，被神所灭绝的这个例子，所以那些心怀不轨或者心内心不正的人啊，他们就害怕，他们到万一到这里神把他击杀了啊。但是在下一节都百姓却尊重他们，这个是一个敬畏的一个意义和实质。所以我们这教会在这里，今天北美的教会，世界上的教会，附近的人不信任他们，有没有来尊重我们？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一切，不管说是说我们在教会了，这个建筑这里，而是说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单位里面，在家庭里面，我们的亲戚朋友他们不信的，同事朋友他看到我们的作为，他们会有这样尊敬我们的心吗？求神来帮助我们。这里很重要，再接着下来，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所以这是教会弟兄姐妹敬畏神远离恶的一个生活所结出的一个果子。主把得救的人数加给他们，信而归主的，因为生活的见证，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更加有力量。的确人信主是主的工作，但是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是把福音忠实的去传讲。我们生命之光小小的教会，从去年七月到年底，我们大概有10多位的信主，那有几位也离开了，我们是比较学生多的，他们来来去去，我们七位受洗的，是感谢赞美主。若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人能够称什么耶稣基督是什么是主。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他们敢于传福音，他们生命被更新，的确在他们身上能够看到，虽然不是很快的，但是有在改变。有一个刚才我讲主持人，他的妈妈也因着他的改变也信主， 他国内马上就过来。他弟弟啊，虽然不是同父啊，到了加州，他弟弟是在国内，他说没办法，就是他妈妈都管不过他，一天到晚在打电动玩具。可是到了加州，我们给他介绍一个地方，一个教会的长老关怀。去年的时候听说他也信主了，所以当我们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归主的人越发什么增添。所以说连男带女，不只是说有弟兄有姐妹，很多很多。所以其实有 好多人认为说教会能够吸引人，主要是因为有好的设备、好的节目、有好的讲员，不错。但假如说教会里面缺乏弟兄姐妹一个生命的更新跟见证，没有主的同在，再好的这些东西，这些都是什么草木和谐，这是暂时的，而不是金银宝石，那是永恒的。然后你看到下文，甚至有些人病人等等，指望彼得或者影子照在什么人身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污鬼缠污啊，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都来了，全得了医治。这里显明到，再次显明主的名的大的能力，福音的大能。看到这些人，他们真的是敬畏神，他们是远离恶的这个一个果效。然后2016年已经来了，我们大家都多长了一岁，不管你生日还没到，反正总会到，对不对？上个周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每次打开新闻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不好的事情发生，大部分，比如在德州有一个龙卷风 ，twist， 有个记者采访一个人，跟他妻子，他说前一分钟我还坐在这个阳台上，后一分钟看到了再赶快跑下去的时候，他整个房子就没了。那去年我发生有很多的事情，飞机突然上空就爆炸了。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五节，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做那事。当然在这个经文之前，他说我们应该计划，没有错，每一个人都计划，但是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个事做那个事。生命是掌管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如何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去生活。有很多人是活在过去的，忘不了往日的这种光荣，或者是仇恨，这些人是活在苦读当中的人。有些人活在未来，详细的计划好，非常一点一滴算得好好的，可惜人算什么，有的时候不如什么天算。主若不许可，我刚才读到这些事情都不发生，常常有些事情十之八九不如我们的意，所以很多时候他就忧闷度日，郁闷。一个基督徒，当然我不是说要忘记过去，保罗是说我们要忘掉过去，努力面前啊，我们是要纪念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盼望，我们有一天会与神同在，但是基督徒应该要活在现在今天，而且我们要信服顺服主和圣经所有的一些的原则，也就是明白了神的旨意。为什么说这个话？ 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这里从这个第十一节啊这开始，以弗所书第十五章这里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什么愚昧人，要像智慧人。他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 today 现今的世代，当我们能够从现在我们活出神的原则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符合神的旨意。常常说哎呀，我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你有没有活出神的原则？我们有没有做一个敬畏神远离恶的人？有没有把圣经的原则活在今天？当你活在今天的时候，你就是活在神的旨意里面。神就会给我们，当我们耶稣不是说吗，你当先求什么神的国什么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什么需用的什么都会加给我们。你需用的妻子、房子、孩子，这些都需用的，工作，所以我们基督徒是活在今天，因为我们知道主掌管什么明天。弥迦书在第六章第八节他这样讲，世人啊，耶和华什么以指示你何为善，对吧？神早就告诉我们什么是好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什么行公义，好什么怜悯，存什么谦卑的心，最后什么与你的神什么同行啊，其实敬畏神远离恶，也就是旧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原则，同样的也应用在新约里面。最后想讲一个例子，在乌干达啊，这个乌干达啊，非洲的国家，在1990年代的时候呢，他们是这个国家里面是拜巫术啊，这个连独裁者都是，有一个独裁的也是献活人祭，所以艾滋病啊，迫害基督徒的牧师等等层出不穷。但是有一批有些的基督徒，他们就抓住这个历代志下第七章第十四节的应许。七章十四节历代志下，我想大家可能很多人都很熟悉这段经文，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什么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所以20年之后，1990到20年，2010左右，这个国家有90%的基督徒，他们也成立了一个叫道德诚信部啊，在政府里面，他跟神立了1000年的誓约，把国家奉献给神。所以很多艾滋病人的就很奇迹的康复了，经济的发展往上，在非洲国家里面是排名第二位。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个人，当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一个国家也蒙福。所以今天我想这个结论，我们有很多的 point， 只有这一个敬畏神远离恶的生活的基督徒，也就是一个什么靠着基督，借着通过基督的一个神的儿女。他在生活里面，第一个他连于严守耶稣基督，好像葡萄树跟 知识的 连在一起。第二个，凡事的祷告顺服，顺服圣灵的带领，圣灵借着神的话语的带领我们，顺服借着圣灵借着我们四周的人告诉我们不该做的事来带领我们，甚至圣灵借着环境有的时候不允许我们来带领我们，每天都有这个事情发生。第三个，我们勇于见证领人归主。很奇妙的是，当我开始去传福音的时候，我的生命就开始改变。因为我跟别人讲福音的时候，我自己都不清楚的话，我怎么再有这种能力，就是再去继续讲？这好像是圣灵感动我，这是违背我自己良心。所以我就不断的在生活上、生命上也要更新。有爱心结出圣灵的果子。第五个，活在今天，直到主掌管明天。最后，承认自己是不完美的，是一个勇于认罪悔改的一个门徒，基督的门徒。最后，我们把敬畏神、远离恶这个永恒的一个价值观，能够活在存在心里面，存在啊，活在啊这个家庭，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不知道你新年的resolution 啊，决心是什么？还是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能够真正去做好我们一个基督徒应该做的，我们的责任，让我们成为一个敬畏神、远离恶的一个基督徒。愿神赐福大家，愿神赐福每一位愿意听神话语而去活在施行出来的基督徒，愿各位有一个美好、很神祝福的2016年。感谢主。好，我们下面就是我们这个守圣餐的时候请大家打开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啊，我在这边来跟大家念一下啊，从23节在这里。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的，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这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这杯的时候，要如此行。”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的饼喝的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的。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患病的，死的也不少。在这里保罗，神借着保罗把这段写下来，当然是保罗知道神啊主借在这个受难以前啊设立这个圣餐。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第一个，在过去的确主为我们死了，第三天复活了，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我们要常常来到主的面前，知道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是我们也要经历到主这个客观的事实，在我们的生命上，我们要来这里，我们要每次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省察自己。所以，当然不是说我们只有吃圣餐的时候省察自己，而是说我们纪念主的时候，我们特别到纪念到，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所以主才会代替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没有一个人能够代替任何一个人死，因为人都是罪人，也只有没有罪的主、没有罪的神来到世界上，他爱我们，他为我们舍命，罪的工价是死，他死了，这是他第三天复活了。 所以我们知道主还会这里讲到我们纪念喝这饼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我们要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主有一天会再来，他会审判全地，审判每一个人。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我们的教会当然在我们的母会和生命之光，我解释这一节的时候，我就是认为就是说，当你信主以后，第一件你要顺服的事情就是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当中我们还没有受洗的，这个跟你讲不按理，什么样的理这个解释就是说，我们若是你还没有受洗的话，请你暂时不要领受这个饼和主的杯，因为那是我们信顺服的信而顺服的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主要我们在大使面提到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所以我们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来省察，不管我们在我们的心思我们意念上任何不讨神喜悦的地方，我们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就是来赦免。我们有一分钟的时候，主，我们再次的感谢赞美你，不是我们做的说的有多好，乃是主你自己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谢谢你定义来到这世界上，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你的爱就在此显明了。但是也有唯有接受你接待你心里面的人，你就赐他们权柄作为你的儿女。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在这个自由的国家，我们能够在今天能够在这里，我们一起来敬拜来赞美，我们能够来再次的我们来享用你说你的圣餐，这是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怀，我们的意念，让我们在生命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活出主你自己的样式。我们靠你的力量你的大能来战胜一些捆绑我们生活上的罪，求主来帮助我们，也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